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哈、啊，不是一句话，好多地方都有这个话。主耶稣讲说，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保罗怎么讲呢？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对不对？彼得跟那个死在他脚前的那一对啊，房子没卖不是你们的吗？房子卖了，这个价银不是你做主吗？啊。保罗也说我们有所谓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可是我们现在一信主之后呢，就往往不是从这个自由入手，从一些规矩入手，因为我们好像觉得我不会做基督徒。然后你进了一个教会之后，教会给你各种各样的规矩，比如说你去了一次聚会，你下一次呢你就没有一个不去的自由，因为你不去他们就要来探访你了。所以我们对于自己应该怎么过这个基督徒的日子啊，虽然我们信了主，照理说是应该更自由，可是往往是从不自由开始学的。人家会告诉我说你要怎么祷告啊，你吃饭的时候要谢饭。你看我们好多的弟兄祷告分两种，有一种就是一直会讲说啊主啊啊主啊，对不对？还有一类就是没有这个啊主啊主啊，很喜欢学样子，长到一定的地步又不甘心，又觉得这样子真的是对的吗？我们也喜欢管人，我们也不喜欢别人管我，所以怎么办呢？那有时候你真的是需要回到圣经里面去，因为这个圣经，我们说是圣经是我们的生活手册，这应该没有问题的话，所以我们就需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那你还要记得你有一个读圣经的自由啊，拜托拜托好不好，你不要一读了圣经就说哎呦这样讲是不是对啊，我赶快去看看参考书，看别人怎么说的。我讲夏娃啊，他不但在园子里很自由，尽管这个自由闯了祸，他出了园子他还是很自由的。他那个时候他想去问个牧师也没去问，没人管他。他说我们是无人管辖，虽然无人管辖呢，你需要对你的环境啊各方面呢有一个确实的明了。圣经没有在告诉我们夏娃到底怎么样，但是你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夏娃，我们今天是不是亚当？是啊，啊，我们信主的时候有的时候信了不久之后就会有一个觉悟说啊，神把我回到他起初创造的时候那样，哎，起初创造的时候顶好啊，那天地之间就是你啊和你的另一半，管他那一半呢是好的一半不好的一半，很简单的、啊、你们一切的事情你们在神面前负责啊，对不对？这个神是活神啊。过了一阵子又知道说哎，我们比他们那时候还好，那既然比他们那时候还好，为什么还比他们那时候还不自由呢？是不是？所以啊，我是鼓励弟兄姐妹放开胆子去好好的去从圣经里面找到自己，不要怕，你找到了你觉得对，你照着去做，假如主跟你同在你就晓得了嘛，你不要去问那些有学问的，你一问就不行了，你一问他就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对，谁叫你要去问他，是不是？好了好了好了，那我们上次讲到哪儿了？我们上次讲到几个重点，对不对？谁提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哎，哦，好像是无尽的样子，是吧？那个撒旦会找夏娃下手的这个入口，这个破口是不是还在我身上呢？那这个破口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找不到答案，但是很可能没变啊。那还有一些别的什么问题呢？我稍微提了一点点，我们可以从那个地方开始啊。就是说亚当夏娃虽然我们都知道他叫做犯罪了，从神面前所谓的堕落了、然后被赶出来了，神对他们说了一些很严厉的话，就把他们赶到院子的东边去了嘛。那我们不知道那个伊甸园到底今天的地球它怎么样了，因为你已经找不到了嘛，都被大水淹掉了嘛。但假如在中东的话，那赶到东边不是就赶到中国来了吗？那他们赶出去之后还有什么是一样的东西，有什么是不一样的？
换衣服了。
不是，没出园子就换了衣服了。一个姐妹要出园子，她衣服一定换好了才出来，你这就不懂了。她连被赶出去，神都替她穿好衣服才出去，还有什么不一样？这弟兄只想衣服，姐妹会说什么？还有什么不一样？
是不是能知道善恶了？
哦，那当然是。先不讲这么属灵的事情，就讲一个人。假设她是你妹妹，或者她是你姐姐，她出来了有什么不一样？或者她是你妈？就我就喜欢看什么东西啊，我小时候不太懂，长大了那时候那个资料很少，就是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啊，他们那个时候 我妈妈在青岛教幼儿园，我爹呢，他是从西安当兵，不知道怎么调到那里去，他到青岛被服厂，他们两个是自由恋爱，然后呢，他们就跟着国民党的重庆轮呐、就撤到台湾了，所以他们等于是两个人怎么讲啊，私定终身，私奔到台湾呐、他们认为是去玩的，哎，在台湾是绝对无人管辖。他们一穷二白在台湾就把我们养大，所以我想知道他们二十几岁的时候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现在亚当夏娃出来了，他有什么东西是原模原样的？
我想到一个不一样，原来夏娃呢相对来说是独立的吧，所以他才擅自去摘那个果子。
嗯，
但出了以后，神也说了，你要必依恋你的丈夫，
过两个人的日子是吧？换句话说，他们那个环境也逼着他们两个人要一起过日子。两个人过日子，吵架不吵架，我想大家的答案都是一定先会很不愉快的。像刘旭就说生闷气不讲话啊，那你有多大本事？你生闷气不讲话讲几天？我今天还在一直在等这个姐妹，那这么简单一个问题，怎么就没人讲说吃的东西不一样呢？姐妹一定先从吃的开始讲嘛。魏源，你今天怎么？你胃口不好？
我从来不会以吃的先，我根本想不到
这个。哎呦，这个姐妹真的是，哎，不是这么姐妹的一个姐妹。
嗯，
好了，她吃东西不一样，不是树上的果子啦。那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东西靠谁啊？
靠丫头。
理性靠贤惠，慧云靠旺盛，依恋靠党。就不一样了。可是夏娃还有什么不一样？我跟你讲，一样漂亮，一样。你这种依恋，你这种你这样你依靠神，这么属灵的答案，我把你从那个群里面踢出去，因为这种是无济于事的。
他这是标准答案，怎么都不会错的。
一样漂亮，一样精明。他的智商一样高，他的情商也一样高，就绝对没问题的。但是我一再提醒大家，你们读到亚当夏娃，你千万别把他当成一个啊没穿衣服的原始人，他们可聪明了。你看，不要说别的，光说我们人的这个所谓的 DNA 里面有多少东西我们不懂啊。有的人就说那是没有作用的，现在慢慢发现说你不能这么讲。但假如这个是真的话，你知道我们人堕落了之后有多少东西被封闭掉，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正常讲话，真的是奇迹啊。那你想亚当夏娃多聪明，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只看见神记载给他们说了一番很严厉的话，把他们赶出去。在神这个很严厉的话里边，有没有一些的设计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继续讨论下来，你大概就知道为什么我要用这个词啊。
我觉得积极意义的就是它还有一个终结，就不是一直这样。
哦，还有一个终结，那个终结是什么呢？
直到他归了土。
哎呀，这是对弟兄讲的，对姐妹讲他的终结是什么？
蛇要伤他的脚跟。
还有呢？
没了，没有
终结。我一直觉得你很乐观，怎么都专门看中这种悲观的东西。你怎么不说他的终结是女人的后裔呢？
众生之母吗？
这里面最 positive 最不得了的一个答案啊，你要说他是终结也可以，就是有一个叫做女人的后裔。那这个女人的后裔，哎呀，夏娃没办法只靠他自己啊。对夏娃来讲呢，这个显然是神在里头藏的一个，我所说的积极意义呢，就是说神偷偷在里面下了一个伏笔，他暗藏了一个机关。那对夏娃来讲，这句话一定是最最重要的，他能够活下去他的意义啊。我们现在假设一个很聪明的夏娃啊，也有信心的夏娃，我们假设他像一个基督徒一样的人好了，我们就不用去讲那些学理的问题，他里面也没有圣灵了，这我们不用去管他，你就当他很聪明可不可以啊？这个是一个，对吧？那还有一个呢，他跟亚当讲说汗流满面才能得食，他没跟夏娃这样讲啊，所以夏娃怎么样？
夏娃
也得吃亚当吃的嘛。那亚当给不给他好脸色那再说啊，亚当可能不像汪盛对这个啊会员这么好。我昨天带回你教会的剩菜，就汪盛一口气都吃完了。
是的，挑着肉先吃了，说肉不能放。
不错不错，
蔬菜可以放到明天，现在
没。蔬菜哦哦，蔬菜可以放到明天，肉怕坏了。好，亚当汗流满面，你就看看夏娃还可以干什么？因为还有一个没变的是什么？没出园子以前啊，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你。出了园子以后呢，那这个配偶帮助他的这个职分还在不在？还在不在？在，
在。
我就不帮你，好不好？你把他累垮了，你也没得吃。这个上帝有点赖皮啊，他都设计好了。尤其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哎呀，我们不能说他这个处心积虑啊，但是实在是想好了一个办法，就是说。神在打发他们出伊甸园之前，就是张扬讲的啊，要做衣服，对吧？第一个服装设计师是谁呀？是上帝。他就拿了这个什么牲畜的皮嘛，啊，圣经虽然没这样讲，但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没有干什么，说要有衣服就有衣服，怎么做？为什么神不说要有衣服就有衣服，就嘣一套最时髦的衣服到会员身上？在一套最时髦最帅的衣服到张扬身，不是不是这样。什么叫做用皮子做衣服？怎么做的？怎么做的？
动物杀了
啊？对，杀了。然后呢？你谁弄过？张扬你弄过没有？你到贵弟兄那边，他有没有打鹿？他没弄给你看？
把那个鹿皮扒下来就
怎么扒？怎么扒？
怎么扒？
你要先把它挂在树上，然后从哪个地方一刀把它划开。然后把它扯下来，对不对？
嗯，
血淋淋的。然后呢？然后皮要干什么？
皮要处理一下，火烤一下。
怎么处理？会不会处理？
我不会。
你不会？你为什么不会？因为你那天没有在伊甸园里面看耶和华怎么做的。皮要处理，要把它扯开了，要把脂肪全部刮掉啊，要揉，要浸洗，还要揉。但是你怎么样把它弄干？弄干还不能硬，好多步骤啊，然后你才能做衣服啊。那不管耶和华做得再快，他仍然是坐在这两个人的眼前看的。这两个人看呢，假如夏娃没有吓昏掉，这众姐妹在座的众姐妹有几个人看了会昏掉的？李欣，你会昏吗？你怕血吗？不怕。哎呦，东北姑娘，
我不敢看。
哦，你不敢，你根本就
不怕，我不敢看。
也会员你看吗？
我不看。
你也不看。小燕呢？你看吗？
他吓死了。
李艳，你看吧，你
见过见过，
怎么帮助你的配偶？因为
只是见过，都害怕，都
你看见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没有？因为当他们要再做衣服的时候，是一个人做不来的，而且整个的过程呢，恐怕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全部的记得。神给他们的打发出去给他们的装备，从吃的、喝的，喝的没讲，从穿的。到种地的，没有一个是他们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你两个人一定要合作，没有别的办法。这两个人要合作，世界上又没有别人，就逼着他们两个人呢，彼此再不开心呢，他们还必须守在这个环境里面。那当你在这样一个不是特别理想，而且带着一些让彼此都有埋怨的这个记忆的历史里边，要和这个人继续过下去的时候，你如果是夏娃的姐姐啊，你如果是夏娃的朋友，你会建议他怎么样？他是心不甘情不愿，我就离开你，我宁愿不要你，自力谋生的。他出走走不了多远，他就回来，你放心好了。他出走两次没成功，每次回来亚当更看不起他。他跟亚当吵架吗？啊，那两个人不能吃饭就吵架啊，是不是？他们不能不继续过下去。当他们要继续过下去的时候，你觉得靠谁呀？靠谁呀？靠谁先长大一点？怎么个长大法？你替我们这个老祖母想想，不容易啊。他不是媳妇熬成婆啊，他没婆。
那是靠夏娃先成的。
靠夏娃。这个过去的事情呢，夏娃要是过去就过去的差不多了。什么叫做过去呢？就是我不跟你算账了。什么叫做过去呢？就是我继续做一个配偶的角色帮助你，好像我们中间没有这一段黑暗的历史一样。 就是我继续怎么讲啊，哎，这个话呢我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我绝不同意。哎呦糟糕，因为我就觉得这话有道理。那话是一个弟兄讲的，他说呢，一个妻子的情绪呢决定整个家的气氛，对不对？
不对。
啊，这
不对。
你信不信？你说对不对？
听结了婚的人都这么说。
那男生都这么说吗？还是？
女生也有这么说。
女生也这么说。
小朋友也有这么说。五个孩子的哦，我跟他住了好长时间的，他都是妈妈不开心，我都怕怕的。小孩子是这样子，但是姐妹也有这么说的。
妈妈要是开心，家里面就是春天。妈妈要是不开心，那就不一样。你也知道，男生就是这样子的啦。再大的事情，我们照样睡觉的，睡饱了，吃够了啊，没事儿，对吧？想起来我可以发脾气，但是没想起来的时候，好像没事儿一样。这个叫做夏娃的自由，夏娃的选择。从第一对夫妻来讲，为什么他们要留在这个婚姻里？因为他不这样走下去。他难道有一个更好的前途吗？虽然是依赖你讲的东西，依靠神这个答案其实是错的，因为就是神把你们赶出来，你怎么依靠？你依靠他的赶出来，依靠他的咒诅吗？对不对？因为他无从依靠，你回不去，你怎么依靠？你没办法这样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帮助的时候，你仍然是你能够决定你的配偶生存下去的意义，你们两个的婚姻，你们的儿女往下还有没有指望，哪怕这个指望可能是你一辈子看不见的。这个是夏娃的自由，夏娃的选择，夏娃有足够的情商去做这件事情，他也有足够的智商去做这件事情。他可以把耶和华给他兽皮的衣服变成最时髦最漂亮的。他先生一看说，哇，你今天可漂亮了，对不对？嗯，你给弟兄一个房子，你要给我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只会越来越乱的。你给姐妹一个房子，她就会布置，她会去打点。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在为什么会查这个东西，叫做姐妹的服饰。姐妹可以做什么服饰？那你得看你这个姐妹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所谓的一个配偶帮助她？你要知道现在麻烦是什么呢？本来神给亚当夏娃，就上次我们也讲了嘛，为什么本来看着所造的一切都甚好，突然就不好了？因为中间给他了一个任命，你修理看守这个园子，哎，现在突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见了，那你怎么修理看守啊？对吧？你变成什么？耕种自处之土，汗流满面才能得食，因此这已经不是一个很荣耀的、很有意义的人生了。可是。就看夏娃有没有这个智慧了。你仍然可以把你们两个的日子打点的还可以，因为神还在，你还有另外一方面可以想，就是说假如神真的不要我们，把我们杀了就算了。既然神还要我们，既然神还替我们做衣服，虽然把我们赶出来，那就表示怎么样啊？他还要我们，我们活着还有意义，对他有意义，对我们就有意义。那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你种的地，你种出来的不管是什么，我把你做成很好吃的包子馒头给你吃。把我们的小孩子养得白白胖胖，我们不是也挺开心吗？对不对？就不要想太多，你跟我过日子，你难道天下还有比我更漂亮的女人吗？没有了。对吧？这是夏娃绝对可以讲的话。你是不是还是非常喜欢我？是啊。是啊。所以你要问说姐妹可以有什么服饰，你要去夏娃身上找答案，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想一想的方向。这方向里面不是什么属灵的答案啊，但是确实能够让你从一天到另外一天呢，能够让你的配偶家庭更开心，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服饰。哎，就没有人要的男人，你居然能够让他更开心，哎，还愿意给你去查经班，哎，还愿意信主，哎呦，很了不起。除了伊甸园的夏娃，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给他建议？就是给自己的建议。我们很少去从这个角度去想，他活了好久哦，他很自由哦。你当然我们还没想到他下一个悲剧，他两个儿子一个把一个杀了以后，他怎么办？对不对？夏娃这丫头不容易啊，他也没有选择去自杀，没有。他如果聪明，他每天还是把自己打点的漂漂亮亮的，还是很开心。你所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你就好好的做下去。这个就是传道书所罗门给我们的智慧，对不对？你不要什么事情有一个这么高大上的目标，因为不见得。那个是在乎神与神的怜悯， 也是在乎神的信实，你只能用信的，但你现在的日子你必须要用过的，你怎么过在乎夏娃。会员是不是不同意？
我同意。
你同意是吧？
那么的同意。
痛苦是自找的，快乐也是。
你现在痛苦里面还是在快乐里面？
冰火两重天。
何况夏娃有一个没有人能够夺去的福气是什么？做马。你们觉得哪一个人种的小孩最可爱？
中东阿拉伯的。
哦，真的，我还没见过什么阿拉伯的王，为什么？
你不觉得阿拉伯的王子都很帅吗？
哎，不是，我说生出来的时候。
这就是小时候啊。
其实墨西哥娃娃可爱，可是别人看我们就看东方娃娃可爱。
哦。
东方人呢，我们就看日本娃娃特可爱。嗯，讲话也可爱，动作也可爱。那我们很多人就认为洋娃娃可爱，洋娃娃是可爱，大方，好好玩。那如果你认为我们现在的娃娃可爱，那你想想看亚当夏娃的娃娃多可爱啊！那他这个做妈的福气，那更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
这个不是福气啊，做妈也不一定是福气，这是神为他开的一条路，就是说女人的后裔，他其实是有一个盼望，将来有一个后裔是从他而出的，所以他应该一直盼望着那个女人的后裔是谁，所以他们生养，当有该隐的时候，或许他以为这个就是那个后裔，因为他也不会想要那么多年。
嗯、
但是我这里看不到他是一个当妈的那种。
看你这么聪明，暂时原谅你，因为你没娃娃，所以你不知道。小燕，小燕，当妈是不是一个福气？
就他跟我说的，他说不是才福气。
我总觉得孩子是来讨债的，你欠父母的。
那你在哪个阶段、
哎？
你看他后来两个儿子都互相残杀了，那时候他肯定不觉得是福气。
你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娃娃生下来的时候，他给你的满足，他给你的快乐，他给你的喜悦。
但是黑产素在作怪，你现在一个催产素也有这种感觉。
好，反正你们这是时代新女性。夏娃很快就会有一个认知，他说。这个所谓女人的后裔以及那个盼望啊，只能够做我信心里的盼望，不见得能够做我这一生里的盼望，那个是在于神的。我们很快也就会有这样的认知啊，往往我们认为说真正能让我满足的事情可能是神现在把我的问题解决掉了，这样我就好了，可是神偏偏就不这样解决问题，怎么把你留在那个困难里面，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到了我见主那一天，不但我对他心满意足呢，他也会让我心满意足，他会把我今天这个所有痛苦无奈的，从生儿养女到跟丈夫过日子的这一切呢，变成一个美丽的东西还给我。这是一个信心里的答案，这是一个遥远的答案，你可以藏在心里，就一直藏藏到你见主，像主耶稣要债一样。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主也需要向我们交差的。哎，这个话讲的有点难听。那么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定得救。你说我替我爸爸祷告了这么久，怎么他就没信主就走了？结果你到主那里又问主耶稣，主耶稣怎么打你呢？那你得有点信心呢。你怎么知道他眼睛一闭，灵魂走的时候走过死荫的幽谷？因为你告诉他求耶稣，他没求呢，是不是？你把这种事情交给神了、啊。这个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交给神了、啊？这个女人要有一个聪明，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已经离开伊甸园，神没杀我们，神不让我们回去，我们甚至可以看见那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我们完全没有出路。那这时候，我亲爱的亚当啊，我说你就听我的话，我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是不是？你不用把这个事情想得这么属灵，可是他有没有把这个神替他们做衣服，杀了一个牲畜啊，用皮子做衣服这件事情告诉他两个孩子讲了没有啊？
讲了，不讲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那还有呢，他因为讲了所以怎么样啊？所以亚伯才知道杀一头羊啊。
哦，是他儿子才知道。嗯，
他为什么杀这一头羊？其实他懂不懂啊？他不懂。他唯一可能的线索就是我妈妈告诉我。所以你喜欢写东西，你去试着想亚伯该隐小的时候跟他妈妈之间所听到的故事，他们眼睛里看见的妈妈有一个多么复杂的情绪，他妈妈不可能不跟他们讲说当初我们在伊甸园里面是多么美丽多么好玩，那个时候的狗狗多乖，是不是？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在台湾唱了一首歌，你们唱过没有？叫做 长城谣，这什么
好像知道，
记不得，我再找出来给你们，很好玩的。什么高粱肥啊，大豆香啊，长城外面是故乡，怎么到了外边去了？这可能是抗战的时候写的 ，Who knows？ 然后讲着讲着又讲到这个万恶的匪帮怎么样的，我们小时候就唱唱唱，哦，抗日爱国歌曲是吧？哇，那就对了。夏娃不可能不讲的，他怎么讲的？亚伯该隐小的时候看他妈妈那个美丽的脸庞。眼睛里晒着泪光，然后讲着讲着突然他就停住了。小孩子长大慢慢慢慢问出来，问出来之后，那妈咱们怎么不回去吗？咱们就回去吗？不行，从那个时候看，他们在伊甸园东边看那个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也是通往伊甸园的路呢，是可以看得见的。要不然他不会说天使把手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两个人一看，哦，这千万别靠近了，吓坏了，这什么东西啊。那你想亚伯当他把这个牲畜杀了献给神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想？他这个教育从哪儿来的？对不对？该隐会种地的成果拿去献给神，我们现在很喜欢讲这个题目，讲的东西我觉得有点太不够传神了。你得知道他们这两个小孩这个知识得来不易啊，他们必须是从爸妈讲的那个一点一点的故事里边慢慢提炼出来的。这个故事我讲过好多次了，我爸爸跟我岳父就是讲，他们十几岁逃共产党，逃到台湾才二十出头，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男孩子。然后当他们要讲到从前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没办法讲，他一讲的时候他就很激动，他会哭，他会讲的乱七八糟，讲不下去。我妈就可以讲，说我爷爷，他说你要去台湾，你不能说一个大棉袄里面有个狮子，你就把整个袄子都丢掉了。那我爹给我们讲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们老家在河南这个渑池啊，在渑池就在陇海路，陇海铁路，他就说陇海铁路旁边。后来我才知道真的是这个样子。哎呀，然后他就说呢，我们家什么是忠义啊，可是呢，他说家里面有土匪啊，土匪下来拉夫啊，所以你要是不逃的话怎么办，这个拉夫就拉走了啊。后来从我妈那边呢，他们也回国了，他们就原来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爷爷呢，给他弄了个童养媳在家里，乡下来的童养媳。我爹呢看不上他，有一天呢就逃了。哎，这两个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呀。爸妈来的故事你要自己去心里面慢慢提炼了，你都知道怎么回事。也就是因为这样不一样，所以我开始对他们的心情都有一点的慢慢的去体会，对不对？那亚伯该隐体会出什么东西呢？该隐体会出什么东西？哦，好好做功课嘛。亚伯体会出什么东西呢？该隐显然是比较听他爸爸那边的故事，
种地是吧？
那亚伯为什么会这样子去做？一定跟他妈有关系，这个你得去想一想，这个就直接牵涉到夏娃了。
他们出了伊甸园就开始献祭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这你不能这么猜的，这么猜就太属灵了。他们出了伊甸园就开始献祭，你假如是传道人会员，马上就说你这哪里来的，你这说的不对啊，你怎么知道他们出了伊甸园开始献祭呢？是不是？会员，你不要笑，真的吧？
那不知道，就瞎猜呢。
所以啊，你要怎么猜呢？你想他妈妈跟他讲了这些之后，亚伯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这一定是从他妈妈的讲述里边来的。那他的妈妈怎么讲，以及那些复杂的过程、复杂的心情，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题材，也是我们值得去摸索的。你会摸索这个，你就会摸索你自己爸妈的心情，你知道，你也知道怎么跟你小孩讲故事，
是吧？我发现关键这个老二小的一般跟妈的比较亲，也可能是跟大小有关。
和圣经没说他们就是这两个，这也许他上面还有，也许他下面还有，也许他还是女儿，对不对？
我小的一般跟妈亲，大的跟爸亲，我都猜的哦。
他怎么弄的？
刚才都讲了嘛，女人喜欢问整理家啦，喜欢做衣服啦，那做衣服都要用皮嘛，所以他就继承了夏娃的这个天赋吧。我知道怎么去把它弄了，做了一个好皮子，好衣服穿上，
时髦。
对，这是我想的啊。
就他要献祭，他这个灵感从哪儿来的？
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他懂得献祭啊？因为刚才也说了，你也没有不好说他出一段就献祭啊。而且
他们两个确实
没有跟他讲献祭啊，
没错没错，他们所说的献祭，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没烧火的献祭是哪一个，也没祭坛的献祭是什么？
没祭坛的雅各的，
没烧火的祭就是亚伯的祭嘛，他把羊杀了，他并没有点火啊。所以你说他是献祭，他不真的是献祭啊。
对，
只是我们在形容他那个动作的时候，英文是说 offering 啊，也没有别的字可以说了。那你说他们两个是要干什么？他们两个是要干什么？
学上帝一样给自己做衣服。
哦，
不知道。
哎，这些东西你们不想吗？这东西想下去很有意思的。你读圣经其实就是要你去摸索这里边的事情，不要读得这么属灵啊。
神就是这么给他做衣服的嘛，不是给他弄那个兽皮折的。
所以呢，所以呢，
学神什么？
那既然亚当和夏娃都讲了他们为什么被赶出来了，那他们就想做点什么事来讨好神，让他再回去啊？
啊，对对对，或者这个话呢，你要讲的比较传道人一点，比较正经一点呢，就是说，虽然从那个乐园里面被赶出来，我们回不到乐园里面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寻求那个乐园之神呐、啊。啊，神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说你来寻求我，可是难道我们不能寻求他吗？因为他父母亲的表现，至少圣经没再告诉我们他们两个想要回到神的面前，他们要去献祭。要是我们常常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多加今天也在问的，这他们两个有没有悔改？那不是你的事儿，那个问题你得不到答案的。但是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回头去寻求那个乐园之神，说 then what 下一章是什么？难道我们中间的关系这样断了吗？是不是你把我们赶出来了，好，我们也活下去了，那我们中间还有什么呢？你还有没有话要对我们讲呢？他两个儿子不服气了，他两个儿子要回头寻求神，可是怎么寻求？有一个是乖乖做功课的寻求，我功课做好了，这个当然就是该隐，对不对？还有一个呢，是超现实主义者，他一个基本的思想不会错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你既然咒诅我们，你既然说我们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为什么我爸妈那天没死？为什么你还留着我们一代一代要下去？说这么准确，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他们为什么又没死？那我们可以讲得很熟练啊，死是一个过程什么什么，这都你可以讲，但是那天确实他没死。谁死了？那个牲畜死了。你这个动作非常让人起疑心啊，就是上帝你到底是什么居心？你难道真的是不爱我们吗？把那个牲畜杀了，就是你对我父母亲的爱的一个，不管是故意露出来的还是不小心露出来的，这是神与人之间的信物，我拿给你看，我学神，看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做衣服？这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牲畜死了，我爹妈没死？这样讲虽然有点牵强，可是也没有人能说你错。那你说这是不是神之所以悦纳他这个祭物的背后的动机？肯定是嘛，因为你摸到了父神的心肠了。不在乎亚伯究竟对这个基督的预表有多少的明白，而在乎他不知不觉就进入了神的心意。但是要是没有他妈妈夏娃给他讲故事，他不可能知道的。他也不是说该隐献的不好，也不是说他献的不对，但是相比之下呢，那个不够好。为什么？你被罚，罚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做的真好都做完了，你还是不能打100分啊，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你这个做好了的功课不能把你从咒诅里边救出来啊，能把你救出来的只有一件，就是从神那里有一个把这个咒诅去掉的恩典，对不对？你不能从改正错误变成一个完全人，是不可能的。你只可能来到神的心意里面，你到底有没有条路给我们回去？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那天这个动物死了？你那时候没看过死，伊甸园里面没死的，直到神为他们用皮子做衣服，死这个观念对夏娃、亚当来讲呢，应该还是很抽象的。神那天不但告诉他们衣服怎么做，也告诉他们死是怎么样一件残酷的事情。更让他们去思想什么叫做待死啊！他们那个时候不像我们，哎，可以剥饼啊，守圣餐， 纪念主，但是他们每次做衣服是可以纪念伊甸园从前的事情，纪念那一个死，以及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命令没有遵守所带来的后果。但这些不见得是夏娃能够告诉亚伯的道理，却是唯有夏娃才有这个心情好好把这个故事跟他的儿子从小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他甚至可能编了一些儿歌，什么叫做什么，那个是河水，不是有四条河，对不对？啊，什么伊甸河水弯弯流啊，啊，碧玉玛瑙和黄金啊，谁知道他唱的是什么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树啊，有果子啊，多好玩啊！他肯定编了儿歌给他孩子的，这都是妈做的事。你说女人可以做什么服饰？哎呀，我们现在讲说女人相夫教子，把小孩子养大，你到底要养大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对神那个丰富的、复杂的啊，很深邃的爱，你能不能够感染你的孩子？你能不能够在这方面直接传递给他？那我们做过父母的就知道不容易，不容易。可是你能不能靠别人？不能靠别人。你说姐妹还可以做什么服侍？我们姐妹的服侍，有些服侍是没有别人可以替代的。亚伯身上的服侍只有夏娃能做。出了园子的夏娃，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会员还有什么交通？没有，他还是很不服气。为什么姐妹要决定家里的气氛？
对啊，就是不服气。而且如果我们讨论到现在姐妹的服饰就是相夫教子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就是
了，就不用开班了。
对对对对，
是我想的。
我的意思
就是说，我说实话，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反过来看。你又问夏娃，我现在问的是夏娃可以有什么服饰？夏娃的服饰有没有价值？对他自己来讲没什么，可是对我们来讲呢，很有价值，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出路。如果夏娃不跟亚当，就是跟他豁到底，我就待在你身边，我们就这样下去的话呢，以后没故事了。嗯，
那他还有其他路没？
啊？
他还有其他路，不跟他玩了，他怎么玩？他自己一个人玩，带着孩子玩。
你要知道，亚当还是很喜欢夏娃的，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他们中间还是有他们夫妻中间的一切啊，这个都没改变，只是说有的更深邃的意义，更能够让我们拿在手里，能够写在纸上，能够把握的那种生命的意义、服饰的意义，那个或许。不见得是夏娃今生能够拿到的，他如果一直抓住那个东西，他反而会让他过不下去，真的。对，我们有个姐妹嘛，我们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姐妹，她最近婚姻有些困难，年纪也不小了，她就说，这当然不是她的话了，但是我这个话我听过好几个姐妹讲，她好像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啊，她现在突然觉得说她必须要去为自己活下去，她不能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她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句很生动的话，他说我快要管不住我里面那个自己了，我明白他说的话是什么，可是我仍然需要告诉他，尤其到了你这样的年龄，你唯一的快乐是在你的孩子身上，你不可能再去找一个别的快乐，从婚姻以外再去找一个别的男人的快乐啊，来补足你现在的不快乐，这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OK， 你爱不爱你的几个孩子，爱得要命，他自己也说，唯有他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觉得还有一个真正的快乐。我说那就是了，你把握住这个东西，先不要去想的太多，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无奈，在这个无奈里面呢，啊，至少有一部分你可以掌握的。因为夏娃到现在还没有牵涉到教会的服侍，对吧？至少没有牧师在告诉他说你该怎么过，不该怎么过，这是你个人的家庭，你个人的原则，你先把这个事情做好。但这只是圣经的头一个人物了，在这个人物我们身上所能够活的，应该不是说对教会的服侍。可是反过来讲，我也问了大家，大家有没有答案？起初的亚当是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是叫人活的灵。那起初的夏娃是什么？末后的夏娃又是什么呢？现在对对联了，对对联了。 这对子不错啊，因为这是保罗讲的嘛。那你讲哪家养大不讲夏娃行吗？对不对？谁要试试看？谁要试试看？
没那么高的文学造诣。
这不是文学造诣，就是想想嘛，对不对？
你说的夏娃是
白毛女儿。
不，是灵活的美人儿。
啊，后来的夏，幕后的夏娃是慈禧太后。
美人儿是的。
嗯，起初的夏娃是什么？幕后的夏娃是什么？众姐妹陷入深思。嗯，张扬张扬。
幕后的夏娃是有福的。
哎呦，起初的夏娃是没福的。
被赶出去了。
啊、哦，起初的夏娃是被赶出去的，幕后的夏娃是有福的。好吧。你看，你们姐妹不讲，弟兄讲出来就这样的话，你看看，这是糟蹋人吗？对吧？起初的夏娃是万人之母，幕后的夏娃是万灵之母，主的教会。哎呦，不错啊。
因为幕后的亚当不是基督嘛，那么跟基督配对的应该就是教会嘛，就是他的心腹，我是这么想的。
没错，起初的夏娃，是配偶的帮助，幕后的夏娃是基督的心腹，是像类似这样的意思。但这个基督的心腹呢，是从那个最卑微、最被指责、最被责怪的一个角色里面呢，他自己也被弄没话说，因为确实是你吃了那个果果嘛，对不对？是从那样的地位里面被抬举起来的。啊，你说夏娃真的被赶出去了，幕后的夏娃，那个伊甸园的东西都在里边，有生命的河水，有各样的美丽的宝石，是不是？伊甸园其实是预表后来的新耶路撒冷。那你说这个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只有请众姐妹去想一想，你说伊甸园这么宝贝干什么？有美丽的河水啊，这个那个东西的。到了天上呢，那个新耶路撒冷啊，基督的心腹也是这么美丽。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跟今天众姐妹的关系是什么呢？这个美丽，这个丰富，这个让人羡慕的东西。这会员说的不错啊，这个好像。我们就算把这个东西讲得再属灵，可是对我来说好像还是很没有意义，抓不住他。难道我的价值就是这样啊、哦？让我先生日子好过一点，给他个笑脸，是不是？姐妹有什么东西是你今天真正的服侍？从夏娃就应该开始。你别看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夏娃用他的情商，用他的智商啊，让他们日子好过一点。你别看这东西好像是微不足道。这里面同时会有一个什么东西，假设夏娃是个基督徒，这个东西我们只能用假设的。神对姐妹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期望，这个讲完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可以先告一个段落啊。伊甸晓不晓得？你不晓得你这些日子怎么过的？
吓过我。
罚你，你把那个雅歌第四章拿出来。你可以
都是新郎啊，新娘的，
从第九节念到第十六节，可不可以？
可以。好，雅歌书四章九到十六节，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 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
假如这是新郎对新妇所说的话，什么时候开始是反过来新妇对新郎所说的话呢？
风兴起的时候。
或者是十五节。你是园中的泉，你是我园中的泉，你是我活水的井，你是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然后这个时候他不要留在伊甸园，他宁愿在外面有北风南风的兴起吹在我的园里，只是这个吹在我的园里里面会有很多的香气发出来，要吸引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是他佳美的果子。这个佳美的果子是什么？就是前面其实是第四章整章都在形容，在一个姐妹的心里神所要得到的东西。怎么得到的？无论他所侍奉的是一个亚当，所帮助的是一个没用的亚当，还是他是像这个 Priscilla 啊，百居拉一样所帮助的是一个神所大用的保罗，一样的。姐妹最重要的服事是在我们的心里，在你们的心里，要把你的心做成一个关锁的园，禁闭的井，你里面要为你的主种了石榴、凤仙花、拿达树，一切上等的果品。在你的项上有一条金链，在你的眼睛里面有一个比酒更美的爱情。这些是主在你今天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里面，他要从你的生命里面所吸取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单独给主的，也不是给你的配偶的。这些东西神只能从姐妹的心里面得到。那我不是说不能从弟兄的心里面得到，如果你要把整个的教会当成基督心腹这样讲也可以啊，但是绝对可以用在夏娃的身上，如果夏娃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也绝对可以用在会员的身上。你知道了，你就不再问说姐妹可以做什么服事了，因为你们的服事是直接可以夺了主耶稣的心，直接可以让主耶稣对你说你的爱情何其美。但是主并没有要我们把我们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教导，去教导所有的弟兄姐妹啊，教你怎么亲近主，不是这么回事，有点类似。但为什么这样的教导会从姐妹出来？因为他们心里面真有这个东西，这东西我一点都不反对，我也很羡慕。但是主并没有叫你把这个东西当成基督徒所谓的操练的主题啊，不是不是不是。因为就单说雅各书里面的这个女子，这是非常清楚，这不是他刻意人工去操练去制造出来的一个花园。落在我们身上，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从眼泪里边养出来的，从你找不到主，你甚至被人家打伤的经历里面啊，这都写在雅各里面，从那里边生出来的一个花园。而慢慢你知道了，主爱从我的生命里面收取这一些所谓新陈佳美的果子。每一个人在你们的试炼，在你们的困难里面，神向姐妹所要的是这样一个宝贵又美丽的东西，是咱们做弟兄的啊，张扬你看得懂了没有啊？你心里面有没有什么啊上等的香品？你心里面的东西主耶稣一看能不能夺了主耶稣的心呢、啊、张扬
夺不了姐妹更好
你就说抹油看不懂就行了这个东西是主直接，你现在的服事是直接让主的心满意足的，你的心里面应该就像伊甸园，起初的夏娃也像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这么美丽的一个女人，一个姐妹在主的面前，在主的眼里是可以有这么美丽的一个园子在她心里面。阿们不阿们，主耶稣跟你说，我妹子，你的美丽夺了我的心，你还有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比这个更好的？这个就是谁啊？这不就是玛利亚吗？对不对？主耶稣跟他不用讲话了，就是玛利亚拉波尼 that's it， 我们也可以做到。你在你所有的困苦、所有的艰难里面啊，在你那个不争气的背后之间，要管辖你的教会，无论是什么，别忘了你是自由的。你把你的一生、把你的生命花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律法禁止，没有人能定你的罪，甚至别人根本看不见你，没关系。所以一类阿门不阿门？
阿门。
会员，这个你可以阿门吧？
这个我阿门。
好，
不过有点，不过，没什么，没有不过。
是一个小不过，小燕是不是？他总是有个不过。小燕，你阿门这个吗？嗯。
说的我觉得很好。会员是 always 确实是有个不过，会员总有他的想法。
我以后叫他小不过。
小会员，小不过。
你心里阿闷吗？这个事儿，这些话。
神的话肯定是阿闷，但
是
我们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肯定可以，因为你是夏娃的女儿，你不可能不做到。神之所以造女人这个样子，就是为了。
但是经过这么。怎么说呢，我们这么多代的，我们跟当初的夏娃差太多了。
那这
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推崇的所有的女人的美德都可以在夏娃身上找。但是我们都已经被各种的怎么说呢牵扯分裂，我们只能有它其中的一部分。
那当然。
这一部分能做好就不错了。这就是我理解的。
但是这个不是夏娃啊，这里雅各这讲的可不是夏娃，雅各讲的是一个从永远到永远神在女人身上，在教会所要得到的一个东西，所谓让父神心满意足，让我们的主能够夺了主的心的，那这个是主赐给女人的一个特别的天赋以及一个服事的原子，你去做就是了啊，你哪怕只种了一颗小桂花，一颗小石榴都没有关系，但是总是我们心里面，主啊，这是为你预备的。
那就守着那一份吧，我们能做的那一份吧。
阿们就可以了。这是给我们看见的那一份的价值，就是这样。因为香气是一样的。像我岳母家那个房子，他现在人不住在那里了，他的后院已经没有人管了。可是有一棵桂花，你一进后院，到了桂花开花的时候，整个院子是香的，你明白吧？但是每一个姐妹应该有一个所谓关锁的园，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是专门给主的，明白这个话吗？你不要去用什么分别为圣啊，这，我心里面有一块是除了主，没有人能碰的。Wendy 可以阿门吗？吴静可以阿门吗？
我阿门的。
嗯，感谢主。
嗯，因为我觉得今天这样子说的时候，更有心里更知道明白神要我们做的是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女人。
是。
而且我们更有方向的去怎么讲，成为神所要的一个女人，就是使自己更丰富吧，理念更丰富，然后
这句话很好，对，这个话很好，是一个分别出来专门给主的丰富。
我想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在生活中实践，因为我常常是说的时候还能说出一点来，但做的时候就离谱了。
哎，别急，这个不用想，不用想，因为这是天生的，这是女人天生的，所以她说你，我之所以能够这样种，是因为你是我园中的泉，你是我活水的井，你是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你看，这个主耶稣给姐妹，这就是主耶稣给姐妹给教会写的信。但是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讲教会，对不对？这个话多好，这就不像保罗了。哎，我为你们加拉太人，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这就完全不一样的话。这些话好美，你就放心，你不用急。就像这个我们老潘，我们教会的老潘，那天小丸子来，他就给他一个冬瓜。我说你这么多冬瓜，他说今年不要做冬瓜的，他不知道怎么搞，他就长出来。他长出来刚看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看着看着怎么又是冬瓜？他说我算算今年又十几个冬瓜了。那个长出来的东西你不见得认识，但你让它长，没有关系。 在一切的苦难、一切的不顺、一切的孤单里面，你总不要忘记对主说，主啊，我的园子是你的，这是一个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像我太太已经把她的心完全向我关锁了，试都别试，我也认了。姐妹天生会做这件事情，不用刻意去，也不用想说我做不到或者做得到，一定会发生。你们里边有一个美丽，那个美丽是弟兄们呢，只能在外面看啊，你就好好去劳苦啊，去田里面做工就是了，为主劳苦。好啦，那我们今天，哎呦，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先交通到这里，好不好？下次看看大家怎么样，大家还要留在夏娃身上也可以，但是这种什么教会这种题目，我们可能在这里呢，就我们就暂时不去讨论，免得他分心嘛。但总之你要读伊甸园，要读雅歌，要读启示录，你要知道呢，通通是在讲里面的状况。那小燕，你带我们做个祷告可以吗？我们结束今天的讨论，下礼拜一再见。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带我们一起来查考，主夏娃，主真是从不同的角度，主从一个真的是从一个更不同的角度，新鲜的角度来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在夏娃身上的心意，主你造他的心意，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能够知道我们今天，主啊，真是心里边，主啊，真是有一块，真是心里是真的是愿意单单的是向着主你自己，因为唯有主你是我们的满足，也唯有主你是真是让我们的心能够，你真的让我们心里面的心满意足，也让你也是让我们能够让你成为我们自己的唯一的满足，主我们就感谢你，愿主你自己真是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真是更多的认识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祝福众弟兄姐妹，主啊，谢谢你，也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